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耶稣降生的目的第一讲。大家知道主耶稣在2000年前降生到世界，但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以下我们要从圣经看耶稣降生的目的。现在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，经文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清楚说出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你问魔鬼是谁？魔鬼的作为是什么？主耶稣如何除灭他？魔鬼原是神造的天使，他名叫路西法，意思是早晨之子。以西结书28章12到17节，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说，神造路西法的时候，他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神使他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他那里。他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他被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但后来因美丽心中骄傲，因荣光败坏智慧，他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神因此从圣山驱逐他，将他从发光烛火的宝石中除灭，将他甩到地上。路西法被甩下来之后，他的名就叫撒旦，又叫魔鬼。撒旦的意思是敌对者、控告者，魔鬼的意思是毁谤者、亵渎者。你问魔鬼的作为有哪些？回答，从圣经我们看到魔鬼很多的作为，例如创世纪第三章，魔鬼试探夏娃，使夏娃怀疑神的话，引诱夏娃违背神的命令。约伯记第一、第二章，魔鬼抵挡神，叫人受苦，要使人离弃神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魔鬼歪曲圣经的话。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魔鬼要人敬拜他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魔鬼压制人。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魔鬼使人哑巴不能说话。路加福音第13章，魔鬼捆绑一个女人，叫她腰弯了18年。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魔鬼把撒在人心里的道夺了去，使人听了道之后通通忘记。马太福音第13章，魔鬼在教会撒下败子，混乱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13章，魔鬼进驻犹大的心，他就出去出卖耶稣。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魔鬼专扮做光明的天使引诱人。以弗所书第2章，魔鬼是空中的掌权者，在人心里运行，他操纵着世界罪恶的潮流。约翰福音8章44节，耶稣说，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撒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，耶稣说，魔鬼来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论到偷窃，魔鬼要偷去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和喜乐。论到杀害，魔鬼借着政治逼迫杀害基督徒，借着异教徒杀害基督徒，借着虚谎假见证杀害基督徒。论到毁坏，魔鬼借着金钱、名利、地位的引诱毁坏基督徒，借着人间的哲学和风俗毁坏基督徒，借着骄傲和叛逆毁坏基督徒。彼得前书5章8节，彼得对信徒说，你们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但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如何除灭魔鬼的作为呢？回答：魔鬼背叛神，也叫人背叛神。但耶稣来了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也叫我们顺服神。魔鬼撒谎欺骗人，但耶稣来了，将真理告诉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魔鬼的面目。同时他教导我们讲真理。耶稣说：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魔鬼使人被咒诅，耶稣担当我们的咒诅。魔鬼使人被逐出乐园，耶稣重新开启乐园的门。魔鬼使人犯罪与神隔绝，耶稣使人因信称义与神和好。魔鬼引诱人犯罪，叫人受捆绑，耶稣叫人罪得赦免和自由。魔鬼叫人走宽路引向灭亡，耶稣叫人走窄路引向永生。从马可福音第3:27看到主耶稣捆绑魔鬼，约翰福音12:31耶稣赶出魔鬼，约翰福音16:11主耶稣审判魔鬼，罗马书16:20主耶稣给基督徒权柄践踏魔鬼。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借着死败坏魔鬼的权势。在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主耶稣掳掠了魔鬼，将至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甩在地上。圣经说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。千禧年国度结束了，神派一位天使将魔鬼捆绑起来，将魔鬼丢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直到永远。以下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3:5经文说：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除掉人的罪是耶稣降生的第二个目的。人类的祖宗亚当因违背神的命令而犯罪，亚当犯罪后的第一个结局是与神隔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犯罪后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神来伊甸园中行走，亚当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。神呼唤亚当，亚当说：神啊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我因赤身露体便藏了。神便打发亚当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和四个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人犯罪后的第一个结果是不得见神，与神隔绝，与神的交通中断。人犯罪后的第二个结局是受苦。神对亚当说：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人犯罪后的第三个结局是死亡。神说：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罗马书第5:12说：亚当犯了罪，罪就入了世界，罪的结局就是死。众人都犯了罪，于是死亡就临到众人。弟兄姐妹，历代以来罪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方法。以色列是一个严厉对付罪的国家，他们甚至将严重的罪犯处死。可是把罪犯处死了，人还是继续犯罪。神因此为他们预备一个赎罪的方法，就是叫他们遵守赎罪日。在这一天，他们要挑选2只没有残疾的羊羔， 带到大祭司的面前，大祭司要按手在这两只羊羔的头上，为百姓赎罪，说：神啊，我们都犯了罪，该受惩罚。现在我们把罪归到这两只羊羔的身上，让这两只羊羔代替我们受罪的审判。接着让一只羊羔被杀，为百姓赎罪。另一只羊羔由一个祭司带到旷野去放他走，意思是让这羊羔把百姓的罪孽带到看不见的地方去。当那载着百姓罪恶的羊羔走进旷野看不见的时候，放羊的祭司就向圣殿的大祭司打手势，说那满载着百姓罪恶的羊羔已经看不见了。大祭司接到信息，就转向正在等候的百姓宣告说：神使你们的罪也这样被带走了。百姓听见就快乐欢呼。可是到了明年的赎罪日，百姓又要上耶路撒冷来赎罪，这样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赎罪献祭，借着这样的献祭他们才可以亲近神。但这赎罪祭只是为以色列人暂时预备的，在以色列之外的人，罪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只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，他担当世人的罪孽，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城外替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被父神离弃，因为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，为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，所以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的意义是：第一，耶稣为我们履行了律法的要求；第二，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；第三，耶稣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；第四，耶稣结束了魔鬼对神儿女的控告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章告诉我们，耶稣献上他自己，只要一次就永远有功效，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弟兄姐妹，人不能自拔，罪人不能自救，罪人也不能救罪人，只有这位无罪的耶稣能做我们赎罪的羔羊，只有这位无罪的耶稣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感谢神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，使原来已经定罪的得门赦免，使该受审判的得着释放，使死亡被永生取代，使咒诅的变为祝福，使捆绑的得着自由，使惧怕的心灵充满平安，使污秽的良心被洗净，使败坏的得称为义，使原来被拘禁门外的能坦然进入至圣所侍奉永生的神。因为施洗约翰说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